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台南教区王敏正主教。
好，大家午安。我的时间是可长可短啊，来跟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跟真福雷永明神父啊相处三四十分钟。真福雷永明神父，请大家看一个数字。六，今年是2026，所以刚好50啊，所以雷永明神父辞世归天啊，今年刚好50年啊，我们纪念他，缅怀他，也感谢他把诗高本圣经完整的翻译啊传给我们。真福雷永明神父，在场有谁见过他？香港的大概很多人见过嘛，哈。我见过他，因为我参加过他的毕竟，啊，那时候我16、17岁，啊，我16、17岁，高二。就是高一高二之间的那个暑假啊，雷神父呢到台南的麻豆小修道院带领8天的毕竟，就是有8位修士啊初学结束，准备要发出院，请他来啊讲毕竟。那时候我才高一啊，也听不太懂啊，特别是他的口音哈，湖南口音呐 啊我现在想起来，我只记得一个字，摸摸聊，摸摸聊。啊，什么是叫摸摸聊？我也不知道。反正他讲了一段话之后，就是摸聊，摸摸聊，摸摸聊。啊，湖南口音。我还记得啊，傍晚晚上，大家在休息的时候啊，他会在2楼的走廊啊，在那边念玫瑰经。啊，他的肚子很大。啊。所以他从这边走过来走过去啊，他的2只手啊就放在他的，我们叫他随身碟嘛，他的随身桌啊，就是他的桌子啊，就是这里啊，他的2只手就放在他的桌子上，念玫瑰经。我看他走过来走过去，我先看到肚子出来了，头出来了，头先出，肚子先出来。好，说不定他应该摸过我的头。因为16、17岁嘛，那他来跟我们讲毕竟，我一个小修生，他常常是笑容满面的啊，特别是大家看他的名字哈 ，Beato 啊 ，Gabriele Maria Allegra Allegra 啊 ，Allegra 就是喜乐啊，欢悦喜乐啊，加波啊。他是加波玛利亚喜乐啊，他的意大利文，他的原名啊是这样子哈。1945年8月2号啊，雷永明神父那时候才38岁，跟4位青年的神父在北京创立的诗高圣经学会啊，为中文的圣经来服务。在1968年的12月8号，啊，在香港出版的翻译自原文，大家都知道，圣经哈，旧约啊，大部分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啊，应该就是希腊文写的，啊，把它从原文啊翻译，是原文翻译是最真实的，啊，很多版本啊，就是翻译的好几首之后都会变调，就像林神父所说的一句话传啊，不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哈，啊？那中文呢？确实，如果你从1968到今年啊，2026啊，确实有很多人说啊，圣经应该要修改，啊，确实没有错，应该要修改。可是修改啊，不是随便乱改啊， 按照原文要改的啊，可能是一些词句的用法啊啊，例如说路加福音第八章啊，那么那是讲黑洛德的家宅啊，故杀的妻子什么那个苏珊娜还是什么啊，那个家宅是什么意思啊？黑洛德的家宅啊，我们现在已经不再用这个名词了，用这种说法了啊，家庭的家，宰相的宰啊，我们现在都叫做管家啊、理家啊、啊总务啊啊，所以类似这样子的用词可以改的啊。我们家请了一个管理家庭的，有好的有坏的啊，对不对？就像那个外籍劳工啊，老人家还要请到外籍劳工。如果外籍劳工你请得好的话，哦，他好认真啊，照顾得很好啊。如果请得不好的话呢，就是还会偷东西耶，啊，对老人家也没有好好的照顾啊。所以家宅有好有坏，也都叫做好家宅，家宅，啊，也都叫做坏家宅。好家宅就台湾话的客家宅啊，客家宅，好家宅哈。好，所以说这个他李永明神父堪称为中华的圣热罗尼莫，因为圣热罗尼莫啊，他到晚年啊，他就住在耶路撒冷啊，就是不是白能啊啊，耶稣出生的地方的隔壁的山洞啊，就在那一边啊，好好的把圣经啊翻译啊原文啊翻译成拉丁文。啊，就是所谓的拉丁文通行本。不过现在热罗尼莫他所住的地方，翻译圣经的地方，跟耶稣诞生的地方被一道墙隔开来了啊。因为热罗尼莫的地方呢是属于我们天主教的啊，那耶稣诞生的那个山洞那个地方啊是属于东正教的，所以一道墙就把它隔开来了。本来就是隔壁而已啊，不过我们现在都要绕一大圈啊，这样下去。2012年啊，终于被宣布为真福。本来2000年就要宣布了，而且他的名字是排在第一耶。不过很可惜，因为我认识的一位学者，也是我们方济会的神父啊，当这个讯息知道以后啊，哦，他就写文章啊，歌功颂德啊，啊，讲了永明神父的过去的历史啊，然后呢，他在香港啊。哦，成立的文道安道社会学社，哦，他成立这个学社啊，就是专门为来打击共产主义，哦，等等的，哦，讲了很多。那后来共产党啊，哦，就拿着这个文章啊，跑到教廷去啊，这种要打击我们的人，怎么可以把它列为真福啊？所以说，宗教啊，还是受政治的影响，所以当时的教廷啊，就把雷永明神父的名单啊，就。写下来啊，然后写的是无限期的延后，啊，遥遥无期。哎，可是12年后，哎，终于啊，这时候呢，大陆没有再反对了，啊，这个反对的声音就没有了啊。所以那一位神父啊，本来是好心的要来宣传雷永明神父的过去的一些丰功伟业啊，想不到呢，却成了大陆共产党反对的一个把柄。好，好，今天呢，1月26，是我们教会所定的这个李永明神父的纪念日啊。不过啊，我们台湾、香港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就把它延到了1月30号啊，因为今天呢是那个毕茂德、毕铎哈两位的纪念日哈。好，那接着呢，给大家看4张那个漫画就好了啊。那这个我就不讲了，因为字太小了啊。这是也是香港的弟兄们啊，他们所做的4张李永明神父的漫画啊。嗯，好。李永明神父把新版的圣经称为白能圣经，他把它呈给当时的教宗保禄6世的时候啊，高僧说，从今以后天主啊用中文跟我们说话了。 耶，那好高兴啊，然后我的欢呼，雷永明神父翻译圣经的过程是这样子的啊，他们呢、啊、在香港思高圣经协会啊，跟这一群啊跟他一起翻译的，大部分是我们方济会的神父们啊，而是住在一起，生活很规律啊，每天早晨啊举行弥撒啊，然后吃过早餐之后休息一下，就开始工作，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啊工作啊，当有人遇到的困难啊，要怎么翻啊，这个哎，他们就会开会讨论啊，有时候啊他们就会去问雷神父，哎，雷神父关于这个问题哈、这个要怎么解释啊，哈、要去查哪里啊，雷神父都说，哦，这个哎呀我不是很清楚，这样子啦，你去图书馆啊，你进去以后呢右边哈、啊、你走到底啊，那第三排啊，然后有六层啊，啊在第五层啊，大概是第五本吧，啊你把它拿出来看啊，翻到后面的啊哪个地方往上，你可以看到就在那个地方，吓坏了，整个图书馆啊几万册的书啊好像都在他的脑子里面啊，可是他都很谦卑的说，哎呀这个我不太清楚啊，你自己去查，都是这样子啊。那关于他的故事哈、啊，他在香港是高僧学会啊，就是乍甸山那里啊哈，不过现在已经卖掉了，他们已经搬到九龙那边去了。有一天呢、啊，啊张佑独神父，哎都到香港是高僧学会去拜访啊，去他那里，然后就问那个雷神父，哎雷神父，我今天晚上住这里可不可以啊？有没有房间啊？雷神父有啊有有有，没问题没问题啊，就跟他说啊，你就要住在哪里啊？其实那一间就是雷神父的房间啊，啊雷神父自己呢就到客厅啊，就是睡在沙发那边啊，所以也是从张佑独神父的口中才知道啊，他说雷神父他的床铺上好像有血迹耶，啊好像他有类似打苦边那样子的传统啊。所以他是很刻苦的一位，雷神父跟着这一群学者专家啊啊一起研究，他们呢、啊、也会去啊圣地实际的考察，在耶路撒冷方济会的圣经学院啊，在那边深造实际的考察啊，所以林世专神父跟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啊，都叫我们好好的读经啊，进入到当时的情境啊，作者啊，背景啊等等，哎，这是确实的。我们呢，在自己家里看圣经啊，如果你去过圣地朝圣的人呢，你就会把文字变成立体的了。啊，我是去过圣地大概超过20次了，啊，超过20次了啊。不过还是需要住在那里好好的做研究才会深入，不然的话带朝圣团只是走马看花哈，只是知道方位啊，知道什么地方而已哈，要真正深入的话确实是要下功夫，你在当地你就会知道我们要上耶路撒冷去，从加里勒雅啊要上耶路撒冷去，为什么用上？加里勒雅是在北部哎，啊耶路撒冷是在中南部嘞，啊，我们都是北上啊南下，我们习惯了嘛，啊，哎，怎么到南部去叫做上耶路撒冷，啊，等等，哎，我们到了实际就知道，哦，因为耶路撒冷的海拔哈，啊，大概900多公尺，啊，然后呢，加里勒雅，啊，特别是那边的那个加里勒雅海，啊，那是海平面以下200公尺，啊，那死海的话呢，当然是在耶路撒冷的南部啊，那是。海平面以下是422，现在已经430，啊，明年431、32，那个海平面一直往下降，哈、哦，哎，所以就会了解哦，原来啊，啊，他用那个上啊，因为他的地势高，啊，再来的话呢，耶路撒冷呢是永恒的圣城，就像上京一样，啊， 那山上啊，到了山上，山上是跟天主相遇的地方，有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地上的耶路撒冷。这边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这个撒罗满廊啊，因为在福音中啊，常常记载耶稣在撒罗满那边啊，是去伯多禄啊啊，也是在撒罗满廊那边哈、啊，常常那边呢是聚会聚集的地方啊。若望福音第十章啊，说的是冬天啊，那冬天的话呢，哦，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啊，冬天好冷啊，出太阳以后，哎，那都喜欢去晒太阳啊。那撒罗满廊啊，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那一边，啊、那边的回廊啊。所以那边是晒太阳的地方啊，还有利门啊等等啊，我们都知道耶路撒冷啊啊有七个门嘛啊，靠东边的话呢啊，那叫做东门啊，或者说金门，那利门呢就是也是在那边附近啊，旧城门跟新的城门啊，然后再来有斯德旺门啊，然后再往北的话呢啊，就有黑洛德门啊，大马士革门。那后来有个新门，新的门，他们下来就方济会的总会院啊。那到了西边呢，只有一个门，雅法门啊，就是通往雅法海港那边去的啊。那在南边的话呢，也有两个门啊，靠近西庸山的啊，就是西庸门，或是达卫门，达卫的城啊。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奋门。所以耶路撒冷的门，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哈。啊，如果你去实际的去耶路撒冷朝圣走一走哦，就可以大概了解当地的一些情况。好，那关于耶路撒冷呢啊，这个啊就是简单的啊一个图啊，一个地形啊啊，金门就在这里嘛哈啊，利门也是差不多旁边来，也可以当作同一个没有问题啊，应该是这个样子哈、啊、金门进来以后呢，要到了圣殿山啊，这个地方啊，大概是属于那个利门啊。那这边现在多了一个斯德旺门啊，或者狮子门，因为听说斯德旺是在这个地方附近，殉道的，被石头扎死的啊。然后还有黑洛德门、大马士革门、新门哈、啊，那个雅法门啊，那个锡安门，这是基督教翻译的啦啊，锡庸啊，他们翻译做锡安啊，锡庸啊，或是达那个。这个就到狮子门啊，那个是达卫门啊，这个地方是奋门，是这一个门。奋门是最接近哭墙的。喂，为什么不见了、啊、不能太靠近还是怎么样？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所以从奋门那边进去，你看西墙就在那边啊，西墙就是哭墙啊。那哭墙呢就是圣殿山啊留下来的唯一个墙啊，其他都被拆掉了啊。这个圣殿山呐、啊，啊，古代称为摩尼亚山啊。一提到摩尼亚山，可能大家都知道哦，亚巴郎带着伊撒格大概12岁啊，上摩尼亚山去要把他宰杀啊。摩尼亚山就是圣殿山啊。后来是达卫的儿子撒罗满，把整个摩尼亚山啊切掉啊，切平啊，切平之后呢，在上面盖圣殿的啊，当然圣殿都是从那个黎巴嫩啊那边把那个香柏木啊运过来在那边盖的。不过很可惜啊，就是那个黑洛那个达卫的儿子撒罗满所盖的，我们称之为第一圣殿啊，第一圣殿。那后来以色列灭亡了啊，北国啊是公元前722年啊灭亡的哈、啊、那南国啊是公元前啊586、587年啊灭亡的哈、啊、灭亡的时候呢，圣殿就被拆掉了、对，圣殿被拆掉了啊，充军到巴比伦去啊，经过了40-50年啊，因为改朝换代啊，以色列啊就是犹太国啊是被那个亚述帝国啊所消灭的啊，所以被充军到巴比伦。后来亚述帝国啊被波斯帝国所灭亡了啊，所以新的波斯帝国啊国王上来以后呢，就把前朝抓来的又叫他们回去，所以他们又回来以后呢，又重建了圣殿啊，那是属于第二圣殿啊，第二圣殿啊。那第二圣殿呢，大家都知道也毁掉了啊，在公元70年 啊，耶稣大概是公元30年的时候啊，就预言啊，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啊。果真，啊，40年后，也就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了，啊，毁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盖。啊，相反的，后来穆斯林进来之后啊，把这个废墟啊，那个圣殿山的那个平顶啊，盖了2个清真寺，啊，一个叫做啊金顶清真寺，这边画的是磐石圆顶寺。为什么说磐石呢？因为那个清真寺中间放了一块大石头，听说那就是亚巴郎要宰杀以撒格的啊那个地方啊，那个叫做金顶清真寺啊，或是圆顶清真寺，现在成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地标了。后来靠近这个地方下面还有一个圆圈哈啊，那个是阿卡莎清真寺，是回教徒啊，这是穆斯林他们的第三大的中心啊。我们都知道啊，穆斯林啊啊，他们有的第一个大中心叫麦加啊，第二是麦地那，两个都在沙特阿拉伯，第三个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啊这个阿卡莎清真寺啊。好，我们稍微再看一下这个模型图啊，圣殿的啊，耶稣时代的圣殿，啊，有一个概念就好。好，至圣所啊，就是放约柜的地方，啊，约柜目前在哪里？没有人知道，在。圣殿毁掉的时候，约柜一定会被藏起来，啊，那是国宝中的国宝嘛，哈，啊。可是圣经中啊，如果你去看，已经没有再记载被偷或是说被抢啊，被运到巴比伦去的那些圣器里面啊，金灯台啊，各种器物啊，都记载得很清楚，就是没有记载约柜。啊，所以说他们说当时约柜就已经被藏起来了，可是圣经上啊就没有再从来就没有再记载了。后来第二圣殿在盖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再记载啊，那一直到今天啊，可是我都感觉哈，啊，我是感觉犹太人哈，啊，老行在哉，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担心不慌不忙，好像是他们的最大的秘密一样啊，好像他们知道他们的约柜还在，不知道好。我们都看这个模型哈，再我们再来看耶路撒冷的地标啊，地标啊，就是那个金顶清真寺。听说那个金色的那个是85公斤的黄金哈啊，所打造出来的。嗯，好，这个东门的话应该是下面那里啊，金门啊，金门。好，关于圣经。是一本盟约啊，盟约就是我们所说的合约嘛，人跟神之间有一个约定，所以我们都是要读经啊，才能够了解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称为天人的盟约啊，有旧约啊，有新约。天主用人的话啊跟我们说话。我们要读经，所以今天呢，啊，我看看大家在那边读经啊，在那边比对啊，哈，那我都突然有个想法，哎，今年啊，现在啊是岁末年初啊，这个农历年的新年快到了啊，那新的一年叫做马年嘛，啊，所以我们都会祝彼此祝贺，用马哈啊马年哈，啊，恭喜马年。啊，那我会这样子讲，恭喜马年啊，马上读经，福恩年年。恭喜马年，马上读经。福恩就年年啊，马嗯。好，我们读经，我们可以明白啊天主的启示啊。当然，读经的目的有很多了哈，第一个哈，就是说天主跟我们启示啊，他是透过圣言 当然有四个管道啊，例如说他透过圣经，透过教会的训导，透过大自然跟我们说话，透过人的良心啊跟我们说话。读经呢，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接纳天人的盟约啊。圣经是一本救恩的书啊，这个救怎么救啊？我对于这个救恩的救啊，我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啊，也就是说，圣经啊是一本重整关系的书啊。我们知道，从创世纪开始啊都是在讲罪啊，关系好的就是天国，关系不好啊就是罪啊。所以创世纪啊一开始啊，原主悖命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不听话嘛啊，而且听信魔鬼的诱惑啊。那迦因呢杀了他的弟弟亚伯尔啊，就是凶杀逆伦之罪。那洪水灭世啊，人心败坏啊，巴贝尔塔啊高傲逆天，火烧五城啊，那是淫乱强暴。所以旧约创世纪要表达的就是天人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大自然与各方面的关系啊都出问题了，哎，就是罪恶啊。所以在有罪的情况下，哎，就有了救恩。所以从这个角度啊，真正的救恩啊就是天人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各种关系的重整修和，这个就是救恩啊。所以耶稣来啊，就是要来把关系都弄好。圣经是照世的明灯，教导我们凡是人一定要问三个问题：生从何来，在世何为，死后何往。按照人如果没有天主的启示，我们不知道啊，没办法回答啊，他只有圣言启示我们。对于旧约跟新约哈，旧约这个代表啊是十句话啊，就是天主十诫啊。新约的一个代表哎就是十字架啊，所以我就用这个十字架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种创意啦啊。来创意就是来表达啊天主的一个救恩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基督就是基督是希腊文嘛啊，他的希伯来文就是墨西亚啊，他的字根呢就是受富的，是受富有的，受富有的就是君王啊，所以耶稣是王没有错，耶稣是他的名字啊，基督是他的身份，是他的称号。那基督本身呢就是王啊，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创意的这个王字，中文的王字哈，上面一画啊可以象征的是天啊，下面一画啊象征的是地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顶天立地啊，我们把手伸开来啊，哎就是王字了啊，上面还有一画啊没有看到到的啊，就是天啊，下面还有那个地啊。顶天立地的十字架啊，就是王啊，所以耶稣基督啊，就是在这个十字架的中央，用十字架来为王的。如何为王啊？因为我们一般人的概念啊，特别是我们那个中华文化的一个背景啊，王是什么呢？胜者为王，败者我跟你比武，我把你杀了我王，你把我杀了我就失败的啊。可是耶稣呢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杀，所以耶稣是失败的，耶稣怎么可以称为王呢？所以他这个王啊跟我们所思想的王是不一样的啊。就像耶稣当时啊非常在意啊墨西亚观，政治性的墨西亚耶稣非常在意啊。当耶稣显了五饼二鱼的奇迹哦，老百姓啊高兴得不得了，都要拥戴耶稣为墨西亚。耶稣一看不对，就赶快叫门徒哎，你们先走啊，有船哈，你们先到对岸去。耶稣一个人留下来
遣散那些群众，等他们都走了之后，耶稣就上山去祈祷，之后半夜或是清晨下来步行海面。所以耶稣为什么叫门徒们先走？因为当时的气氛啊，老百姓都要拥戴耶稣为政治性的墨西亚为王啊，耶稣怕他的门徒们呢被污染了，叫他们先走啊。好，我们就回过头来啊，耶稣是王没有错，不过他不是我们人间所想象的用武力啊，用胜败来定王啊，不，他是用关系的重整啊，所以我们可以创意的啊，天地之间呐、被十字架划分为四个区块，也就是天下人间所有的关系。都可以归纳为四大类，没有别的了，啊，天人物我啊，我们跟天的关系，啊，成形天主的旨意嘛，顺天则昌，逆天则亡。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都是一家人，相亲相爱，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啊。跟大自然万物，哦，刚好今年是圣荒纪年哈。那荒纪的生态环保啊，哈，这是我们必须要效法、要活出来的哈。跟大自然啊，不要滥垦滥伐，污染环境，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啊，是天主造的，要我们给我们责任，要来照料这个世界的哈。所以跟大自然啊，要有一个积极的、疼惜的、爱护的一个态度，像荒纪一样啊，荒纪啊。太阳兄弟、月亮姐妹、风兄弟、水姐妹、火兄弟、大地母亲啊、死亡妹妹啊，好，这跟大自然还有我啊，每一个人跟自我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我们常常忽略了啊，你不平安啊，不快乐啊，不爱自己，伤害自己啊，或是会想不开啊，会烦恼啊。闷闷不乐等等啊，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发光的还是暗淡的啊？是充满活力的、有意义的，还是好像行尸走肉，过一天算一天啊？好，所以如何让天人物我四种关系都达到和谐？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十字架的精神啊，用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十字架的精神是什么呢？啊，我们都知道耶稣有三大奥迹嘛，啊，就是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跟圣体，啊，这是我们天主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啊，耶稣的生啊，叫做厄玛努尔的奥迹，天主与人同在，人与人也之间也要同在，啊，这是合一，啊，这是耶稣诞生，啊，这是一个合一降生，同在，啊，我们大家同在。啊，耶稣的死是逾越奥迹啊，逾越就是翻转啊，翻转啊，能够让有限变为无限，让罪恶啊变为啊圣善啊，让仇恨啊变为爱，让冷漠变为热情，让今生变为永生，那才厉害。所以这个叫做翻转，就是逾越奥迹啊，就是逾越奥迹。所以三个奥迹。啊，耶稣的生、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圣体，啊，最大的核心是耶稣的死亡，啊，这个死亡啊，是真正的胜利，啊，是逾越奥迹。那逾越就是翻转，有谁能够翻转一切？除了耶稣以外，啊，那耶稣是用死亡，啊，来翻转一切，啊，那圣体当然，那圣体就是用自己的生命体血啊来养育，啊，也是一种合一，啊。所以四种关系都和谐了，救恩啊，天国就临在了。所以耶稣是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刚才提到哈，就是上一章啊，我们提到这个旧约啊，是以十字架啊为，旧约是十诫啊，新约是十字架啊，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天主十诫哈，我也是把天主十诫接纳为重整四种关系的诫命啊。我们来复习一下啊，第一诫哈，一都是天哈， 一到三红色的都是天哈，亲从一天主在万有之上，物乎天主圣名以发虚誓，守瞻你主日。哎，这是在重整这个人跟天的关系啊。第四戒跟第五戒是人的关系啊，孝敬父母啊，勿杀人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六戒啊，当然，这个四五六啊，四五六都是属于跟人的关系啊，孝敬父母，勿杀人啊，勿行邪淫啊，都是跟人的关系。然后七跟八啊是属于勿啊，勿偷盗，勿妄政啊。最后九跟十啊是内心跟我啊我的关系啊。所以天主十戒啊，也可以把它分为啊三三两两哈，就是天人物我哈。四种关系的重整，耶稣的十字架也是在重整关系。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哦，原来啊，救恩啊，就是重整关系，关系都和谐的，就是天国临在啊。好，那读经呢，最后再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我们读经啊，可以来寻根啊。教会的信仰的基础在于圣经，我们的教理、我们的礼仪啊，完全都是以圣经为依据。啊，这边是举一些例子了哈。圣号经呢，啊，都是来自圣经的啊。洗礼的经文啊，各种经文啊，哎，都是来自圣经啊。那林思川神父告诉我们要读经啊，读本身哈，那些注解啊，那些解说的哈，那个不要先入为主哈。哎，不过圣经中啊，啊后面啊附录第二啊有圣经教义索引啊。就是从这个旧的版哈，1979到2005这个页数里面，27页里面呢、啊，总共用了12章啊，把一些教会的信仰的根是来自于圣经啊，都一条一条的列出来哈、啊，值得我们参考哈、啊。例如说啊、哦，我们灵洗啊，有超性生命，叫做三超德：信德、望德、爱德啊。信德、望德、爱德是什么样子呢？哎，圣经上的根据呢，哎，就去查。哎，都可以找得到哈。好，那接着很快的，我出个题目哈，给大家看一看啊，解答一下啊，圣经的难题啊，为什么圣经中的天主啊非常的残忍啊，常是赶尽杀绝哦，多得不得了啊，你可以查到好多啊啊，火降下哈、啊，全部杀掉哈、啊，所以。有一个佛教徒啊，他就是很批评你们天主教啊，都是杀来杀去的，而且天主很残忍，我们佛教啊慈悲啊，我们是绝不杀生啊，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呢啊，爱之深责之切。好，这是第一个难题。那第二个啊，哎，林思专神父好像告诉大家啊，四部福音来做对比嘛哈、啊、一样的，哎，路加福音的第1章18节跟第1章34节啊，就是天使啊啊，一定是那同样一个天使叫加伯哈 ，Gabriel 哈，天使向撒迦利亚说预言，那撒迦利亚的回答是：我凭着什么能够知道这件事呢？因为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上了年纪了啊。然后 Gabriel 加伯跟玛利亚说啊的时候呢，玛利亚说：这是怎么能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好像都一样嘛啊，可是结果呢，撒迦利亚成了哑巴，玛利亚成了有福的啊，这不公平。嗯，有什么不一样？我凭着什么能够知道这事呢？因为我已经老了，我凭着什么知道？玛利亚说，这是怎么能够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哎，是因为翻译的关系吗？不一样哈、哦。好，标准答案问您是专神父。啊，还有一个难题啊啊，意思说凡劳苦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啊、等等的啊，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那我的问题是，轭柔和，柔和的话就不能犁田啊，啊担子轻松啊，那粮食就不够啦啊。轭是什么？ 是木头做的，放在牛的背上，哈、啊，木头的牡丹、啊、那个牛啊，啊就拉着这个轭啊，哈、啊，那牵引的那犁田，啊或是拉车，啊，如果那个轭啊木头的啊变软了、啊，啊变成海绵，啊怎么拉？啊，那个担子啊，大家知道那个担子是挑什么？是挑粮食的啦，挑米啊、大麦啊、玉米啊，哈、啊，这个挑着回家，啊、全家人啊可以吃的，哎、啊，结果担子变轻松了。本来是50公斤的，现在变成30公斤，那不够吃啊！所以担子是越重越好啊，越多越好啊！啊，那耶稣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哦，是不是一种比喻而已啊？或是说，耶稣他是神啊，他会显奇迹啊！啊，你挑的是50公斤的担子哈、啊，因为耶稣显奇迹哈、啊，让你实际上也是挑50公斤，可是感觉呢，就是只是挑30公斤而已啊。那个轭是硬得不得了，哎，可是因为耶稣显奇迹，让我感觉好像很柔软哈，啊，当然我自己的解释是这样子啦，啊，其实轭柔和啊，不是轭变软，而是肩膀变硬啊，啊，这个叫做装静自强，可以抵抗魔鬼、抵抗诱惑、抵抗任何的打击啊，啊，那这个担子轻松啊，不是50公斤变20公斤啊，不是的，是两个人一起挑啦，同心合力合作，力量大。爱德哈，彼此哈，好，不管怎么样啊，时间到了啊，我们来做一个祈祷啊，就是真福雷永明神父呢啊，他当然祈祷之前，我们先稍微过目一下啊，有一些对于他的一些称呼啊哈、啊，一些圣德啊，教会用他是西西里的荣耀，香港哦，这边有好多香港来哈、啊，香港的圣言明灯。小兄弟会的师铎，上智的谦逊门徒，圣经的忠信宗徒，东方的热诚传教士，天主圣言的仆人，中华的圣热罗尼莫，还有圣经的忠诚义士者，耶稣圣容的天使哦，他喜欢笑啊，孝爱圣母的楷模，智慧与圣德的榜样，发现治愈圣机者，麻风病者的朋友。为圣言披上中华的服饰者，诗高圣经学会的创办人，圣母无玷圣心的侍卫，小兄弟会诸圣的传人。好，最后这个祷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哎，对不起，往上念。好，我们一起念。真福雷永明神父，你充满圣神，你深爱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和他无玷的母亲，你把救恩的福音带到远东地区，愿主耶稣因你的转求恩赐我们谦逊与纯洁的信德，使我们热切渴求得到天主圣言的滋养，并且能放开心怀，在生命的每一刻接受圣言的引导，我们也愿以言以行勇敢地为圣言做见证，好能永远得享主向那些听了他的话并实行的人所许诺的祝福。阿们。好，我们做圣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